第四章，对一切心存感激。我们只有一颗心，倘若让它消耗在琐事中，它的伟大潜能就无法被善加利用了。不仅如此，我们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时间是珍贵的，一旦流逝，便再也找不回来。对我们的存在带着深刻的感激，便能同时与自己生命的富足相联系。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此生能过得精彩丰富，我们努力想要成为有权势的人，我们辛勤工作想成为更富有的人，我们试图透过绘画、音乐或某些表达形式想让人生充满意义。这样的人生，我们可能从中得到某种满足，但如果我们训练自己与自己的自然遗产相联系，我们就可以在每一刹那都得到这种丰富感及美好感。本有的丰富。拥有很多财富，并不一定就让人感觉富足。许多非常富有的人，内心却非常贫乏。我们可以一辈子努力工作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如果没有内在的富裕，我们永远都会感到贫乏与不满足。那些内心富裕的人，是不依赖完美的外在状况或充沛物质的。他们也许对世俗的财富及权力怀抱着深刻的感激，但同时他们的内在有着一股十分微细而扎实的富裕感。在西藏称这个本有的富裕为云。创巴仁波切说，每一件事都仰仗它独特的云。譬如男人和女人各自都有完整的云，这个内在的云像磁铁般吸引着外在的云。当我们内在的云与现象世界的云相联系时，我们就感觉富裕。就算皮夹里没什么钱，我们也会觉得比大多数的有钱人富裕。就算我们没有什么权力地位，也会觉得比大多数有权势的人更有力量。甚至就算我们不是特别漂亮，也会觉得自己比许多明星更美丽。这怎么可能？这样的心境是从我们本性中的开阔及富足中升起的。对心的本性做禅定，能在自心中创造更大的空间。我们因此可以体验生而为人的许多情绪，也可以让我之心渐渐消融。在这份开阔性中，我们找到无尽的潜力。富足及意义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生命也不只是我能得到什么或我没有什么。当我们对此富裕的经验开放时，我们就会少些恐惧，也更能尽情享受生命。我们能欣赏世界的美，对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心怀感激。有着这样一份不受限的丰裕心，就算是街上的乞丐，也会感觉自己是宇宙的君王。我们越能认识自己内在的丰富，就越能拥有一份巨大的安全感。一旦知道我们在任何情境都可以依靠自己，我们的心就会充满喜悦与满足。生命中所显现的一切，不论好坏、舒适与否，便都是令人喜悦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瞥见此经验，如此便能脱离原先那个充满苦恼的世界了。福报功德及财富。如果一切有情生命本来就具足自然财富，那为什么我们无法体验到那份财富？该如何才能掌握？ 需要通关密码吗？是的，没错，掌握这份财富的要诀就是福报功德 Merit。 了解福报功德如何形塑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以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受到福报功德的影响。在此生中所经验到的好运，是过去善行的结果，是这些行为驱使我们趋向真理，也驱使我们展现自然的善。你也许会认为你的好运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但事实上所有的好运都是源自于自己过去的行为以及他人的善意。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倘若没有福报功德，我们绝对无法经验到或得到这些福气。在生理上、智能上及创意上，我们都具有自己觉得特别甚至骄傲的正面特质。也许我们拥有的巨大财富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这一切的特质和有利的境况都是过去行为的结果，而不单只是现在努力的成果。如果我们在心中保持这样的想法，就不会变得自大骄傲，而且当情况改变或消失时，也不会沮丧潦倒。倘若不将正面特质及情况认同是我或我的，他们就永远不会是一个负担。如果我们承受福报功德之时，能饮水思源，心存感激，我们日后就会做出更明智的抉择及行为。这是将目前的福报功德做再投资的最好方法。福报功德有两类，第一类福报功德能清除修行道上的障碍，使我们的基本智能及道路得以开展，如此可为我们带来有利的情景及我们所欲求的事情。第二类福报功德能让我们确实体验及享用它们。累积第一类功德的方法，就是在身、语、意上尽量减低自我重要感，尽量去利益他人，同时与已经解脱而且了解内在本有富裕的人结缘。要能累积第一种功德，我们要运用业因果的知识来创造那些可以让自己与他人真正幸福的情境。如果说第一类的功德可以为我们带来所渴求的情境，那么第二类的功德就是可以让我们实际享用它。如果没有享用财富的功德，我们会被压力及担忧耗尽。比方说，在一开始我们会有想要追求财富时的担忧及压力，然后会变成希望累积财富的担忧及压力。这时候财富不但无法让我们有富足的感觉，反而带来完全相反的作用。又或者我们也许过得很穷困，但某天我们突然中了大乐透，是第一种功德让我们得到这笔钱财，而第二种功德则是能够让我们好好享受并善用这笔财富。第二种功德是要保障我们不会因为这笔财富而变得紧张，充满迷惑及烦恼，甚至最后认为最好没有赢过这项大奖。上述的这种不成熟的态度，正显示出缺少第二类的功德。对一切心存感激。令人惊讶的是，第二类福报功德比第一类更难累积。享受财富的能力来自对世界深刻的欣然感激。 我们唯有放下自我重要感，才有可能产生这份欣然感激。若要好好享受我们的好运，我们必须用更细微的方式对自心下功夫。简而言之，富裕是我们的本性，但如果我们将自己丰富的天赋用在维系自我重要感之上，我们就摧毁了享受他们的能力。不能欣然感激这个世界，就表示欠缺第二类功德。我们拥有太阳、月亮以及自然界，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我们真的欣然感激他们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山川、森林、湖水、河流或季节，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想想自然界每一件事物的美，以及它们如何深刻地影响我们。我们是否欣然感激自己珍贵的人生？没有钱财可以买到这人生，我们因为第一类功德而得到此生。无法欣然感激他，就显示缺乏第二类的功德。然后想象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们没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牙齿，会怎么样？倘若身体内在器官不能作用，又或者我们的意识、感官觉受或情绪出了问题，会是什么景况？我们是否真正欣然感激自己的工作？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辛勤工作，如果不能欣然感激自己所做之事，那么付出的所有心力及时间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结果，这是因为缺少第二类功德。思索这些事情，就能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包括传承、上师、法教及修行，培养出一份更大的感激。外在世界所自然现起的一切财富，像群山、森林、四季、十二月份以及日月的交替，不要以为这些不是源自我们的功德，就是因为过去的正面行为，我们才得以享用这些财富。我们拥有如此设计精良的身体，也都因为过去生非常善的业而来的。这些都是人类资产的内在及外在面相。别让心消耗在琐事中。这个资产还有一个神秘的部分，那就是心。我们的心以五个不可思议的感官将我们与外在世界连接起来。在这五种感官之外，我们还有着第六识或意识，而这是认识世界的能力。举例说，从颜色、香味及其他的特质，我们认出一朵花为一朵花。这个奇妙复杂的知识在一刹那就发生，甚至在念头进行之前就升起。没有电脑或机器能赢得过这一点。第六识还包括奇妙的念头的过程，它向我们呈现出我执、真爱和保护自己的倾向，以及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像迷惑、痛苦。当然，没有人想要受苦，但苦确实提供机会，让我们去体验轮回之外的可能性。我们所经验的每一件事，包括苦在内，都是从心的本性以及它巨大的潜能和生命力或电力而生起的。我们在轮回中受苦，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运用这个潜能，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欣然感激这份存在的潜能。内在的欣然感激是无量善德的起源，它能产生开放性、幸福以及谦卑，让我们不骄傲、不嫉妒，以及不再抱持自我重要感。最微小的感激也具有大功德，带着深刻的感激，就算做一个大礼拜，据说就等同向三世诸佛菩萨献上广阔如大地般的供物。如果没有培养欣然感激的心，我们整个人就会消耗在琐碎事中。举例来说，我们也许在某个很美的地方闭关，却发觉关房里少了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们一直发送讯息给护关者，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以幽默感来看这个状况，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可以有多琐碎。我们只有一颗心，倘若让它消耗在琐事中，它的伟大潜能就无法被善加利用。不仅如此，我们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时间是珍贵的，一旦流逝便再也找不回来。对我们的存在带着深刻的感激，我们就累积第二类功德，同时与自己生命的富足相联系。欣然感激渐渐增长时，我们的内在会有一股强大的内在满足感。如果没有感受到这个满足感，就表示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缺乏欣然感激的心。当心驻留在自己所没有的事物上头时，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不足的。一颗感觉贫乏的心是永远偏离重点的。贫乏的心态只会让我们更觉得自己有所不足，让我们感觉无力，也让我们无法得到权力或受人尊敬。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们也就很难被爱。我们一方面想要得到一切，但同时又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一切，这便产生了各种的迷惑及不安全感。对治不安全感的药方。对治不安全感的药方就是满足感。有许多自视甚高、非常聪明的人，内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然而，他们没有能力面对这件事，他们的智能全耗在要如何让他人对自己印象深刻，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珍爱自己了。要对治这份不安全感，我们必须回到满足感，对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心灵道路以及任何自己的善业所带来的一切感到满足，就能将内在深锁的所有喜悦释放出来。要让心中充满满足感，我们不只是要对自己本有的资产有所省思，同时也要反思我们的习性以及它所孕育的不满足感。在此修行道上，我们拥有过去传承师祖们、上师及诸佛菩萨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他们是如何处理旅程中的困境，他们觉得有效或无效的方法是什么。由于他们的仁慈，我们可以享用学习他们的经验。